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休息了一个礼拜啊，那再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啊。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七章第三节啊。那第七章是谈边地的佛教，也就是导师从前面一开始从佛教内部法还有律，然后一直探讨哪一些能够引发大圣的一些元素。那到第七章呢，已经开展到那个佛教所处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跟哪一些民族、哪些政权有一些相互的关系。那在这一章导师特别谈到赛迦族。赛迦族因为在佛教有传说他是释迦族的后裔或是同种。然后导师在第三节的第二项这边也会特别谈到赛迦族在印度统治的这些地区呢，特别是乌藏那这个地方，跟大圣关系特别的深。那所以导师特别谈赛迦族，在第三节的一个标题呢，就是赛迦族与佛教。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导师在文里面似乎也没有说了很多，只是说在赛迦族所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佛教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发展，然后大乘佛教特别多，那导师说应该受赛迦族的这个政权影响很深，就是从果去推因，从果去推因。那在第一项导师谈到北印度跟赛迦族，先谈佛教里面传说赛迦跟释迦是同种这样的一个传说，然后这个传说里面呢，谈到释迦族在这个被琉璃王灭族之后呢，流散到西北这边来，那有成立四个国家，那赛迦族的一个历史也刚好统治这个地方，所以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关系做了一个连结，或者是某一方把这样的一个历史呢做一个连结。反正我们看到就是释迦族在北边，成立四个国家，那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区域呢，也是赛迦这一个民族呢统治西北印的一个地区，那这个是第一项一开头讲到四人一国跟一人一国跟释迦赛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接着呢，在这四个国家里面特别谈到一个济宾这个地方，那济宾这个地方就从369页讲义这边开始，也就是说这个赛迦族呢，他所统治的地方是叫做济宾，那济宾经导师的一个考察，那应该是在包含乌藏那在内的犍陀罗地区，是导师考察的一个结果，那导师先从这一个《阿育王传》里面的关于济宾的三个地方，三个圣地来考察到底济宾在哪里，那我们上一次谈到离月，也就是在370页这边，370页瓜湖山离月，Revata 这个地方，也就是 阿育王传里面所谈的三个圣地，被称为祭宾的三大圣地，都在这个娑婆河流域，也就是犍陀罗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那老师另外引用另外一个传说，跟祭宾有关的一个传说啊，就是降服龙王的一个故事啊。这个龙王叫做阿波罗阿帕拉拉啊，阿波罗罗啊，我有时候简译为阿波罗啊，他意译为无道干龙王啊。那导师先谈南传的一个传说，在导史南传的这个巴利文献里面有一部著作叫做导史，就是讲锡兰岛的历史啊，里面谈到这个摩产提传教到犍陀罗降服龙王啊。其实摩产提呢，在北传的文献是说他到祭宾这个地方啊，所以摩产提到祭宾，然后南传说，或者说有些文献说他到祭宾，那有些说他到犍陀罗，所以犍陀罗跟祭宾就有一个结，就是可能是相当的一个地方啊，这是第一个。那在 B 这边呢，这个是善见律注的一个序，还有大史，这个是比较后期的一个文献啊。那比较后期的，它多了一个迦斯弥罗这一个地方啊。早期只谈到犍陀罗降服龙王，那后期的这一些著作，它反而内容比较详细啊，在史料学上面，越后面的文献通常会越多内容，那很多东西都是听来的。那一般我们在这个筛选这些史料的时候，会依据比较早期的，因为它比较接近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后面可能很多传说，那可能有些是不可靠的，所以导师这边提到善见律序呢，还有大史提到犍陀罗还有迦斯弥罗两个地方啊。那导师特别提到，这个是四五世纪编辑的，也是比较晚的文献呢，多了迦斯弥罗啊。这是南传的文献。那北传呢，导师说，然北方的传说降服阿波罗龙王的地方呢，是在乌藏那啊，那就如这一个《西域记》里面谈到这个蒙揭离城，蒙揭离城就是乌藏那的首都啊，是乌藏那的首都，东北行256里入大山，至阿波罗罗龙泉啊等等，然后。第二行，释迦如来降神之词，也就到这边来啊，欲化暴龙。那这个执金刚神啊，就是用他的杵呢击这个山崖啊，然后龙王就很害怕，他就出来这个皈依啊，这到371页。所以在《大唐西域记》里面谈到降服龙王这个故事呢，是在蒙揭离城东北啊，这是在乌藏那的一个范围啊。好，看到371页。另外，有关这个降服龙王的传说，导师非常会收集资料啊，还看到《阿育王传》里面也提到啊，可能降服的人不一样，但是传说是一样，故事的内容情节相当啊。那导师就把它说在一起，《阿育王传》说是在乌藏，就是乌藏那啊。那《大智论》说在月之国啊。 然后呢，这个药师，药师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药师啊，也就是在 B 这一项所谈到这一部书啊，他梵说王北天竺啊，调伏阿波罗龙王，龙王的名字都一样啊。南传是说这个莫禅提降伏龙王，但是北方的传说呢，是说世尊去降伏龙王啊。那地点都在西北印这里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降伏龙王的地方，那都是在北天竺这边啊。都没有谈到迦斯弥罗啊，导师特别谈到，虽然地方的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基本上都是在那一个区块，那一个区块犍陀罗，月之国，可能它的一个范围也达到月之国这一个地方啊，所以导师认为大概是指同样一个区域啊，就是没有。迦斯弥罗啊，那在 B 这一项里面呢，而迦斯弥罗所降伏的龙王啊，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里面说，迦斯弥罗国境啊，我就是指世尊啊，然后当有毗处弟子，也比丘弟子啊，佛弟子，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比毗处当调伏这个。呼噜茶毒龙名字不一样名字不一样。所以迦斯弥罗的这一个呼噜茶龙呢那杂事也是说一切有部根本毗那耶的另外一个篇章叫做杂事毗那耶杂事他用意义这边是这个呼噜茶是音译，那呼弄呢，应该是意义啊，然后或者是看起来也有点像音译啊，不管如何，反正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就是不是阿波罗就是了，就是另外一只龙啊。好，所以导师这边要做一个解，可见原始。传说降伏阿波罗龙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呢，不论是佛或是摩阐提，都在包括乌藏那在内的犍陀罗地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基宾哈。那为什么会跑出这个迦斯弥罗导师在瓜湖山的这一段第二个圈这边谈到？等到迦斯弥罗佛法渐兴，也推摩阐提所开化，也就是摩阐提到西北呢，去开化啊，传播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教法啊，那所以可能跟这样的一个事实相关联啊，所以也有也就是说。这个迦斯弥罗的佛法渐行，那也跟这个摩阐提拉上关系啊、哦。所以摩阐提有降伏龙王的传说，那迦斯弥罗佛法兴盛起来，也推他们的一个始祖比较早的开化的一个始祖，那就说他也在我们这边啊、哦，也有伏龙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哦所以传说就这样子跟迦斯弥罗结合在一起，所以于是北方才说，别说迦斯弥罗的呼弄龙啊，也就是本来的龙就叫阿波罗罗了啊，但是因为在这个犍陀罗已经有一只了，那在我们这边要用另外一只啊，叫呼弄龙啊，南传也在犍陀罗外补入这迦斯弥罗应该是受到说一切有部迦斯弥罗这个传说传到他们那边，所以他们又补进去 这是导师的一个推论，也就是说早期的传说都没有迦斯弥罗，后来的传说有了，南北都有。那导师相信是迦斯弥罗先有这个传说，然后南传的文的历史的这一些学者当时听到这个传说就把迦斯弥罗放进去，就是这一个到底降龙的地方在哪里。在南传提到犍陀罗跟迦斯弥都是比较后期的传说。那另外导师又提到一个药叉这个皈依佛的一个传说。那南方传说当时祭宾的药叉盘度潘恰奇卡跟这个女夜叉呢喝离地也以及五百个子小孩也皈依了佛。那这一个传说北方也有，在根有律的杂事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杂事了，他说这个喝离底药叉女的是犍陀罗住在犍陀罗药叉半支家，就是上面的盘度潘奇卡半支家的妻子，那应该就住在犍陀罗了。所以南方说祭宾，那北方说是犍陀罗，所以祭宾犍陀罗同样一个地方。所以导师说佛教古传的祭宾是乌藏那在内的犍陀罗地区是没有怀疑的余地也就是所有文献迦斯弥罗是突然冒出来的是后来的传说，所以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整理把刚刚的历史的逻辑跟大家做简单做说明一下，也就是导师推定祭宾是包含乌藏那在内的犍陀罗地区犍陀罗地区。那关于伏龙的传说呢，多数文献没有提到迦斯弥罗那南传后期的传说大史有提到迦斯弥罗然后北传后期传说也提到迦斯弥罗，但是这个龙的名字不一样了好，那关于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莫禅提，因为莫禅提他是到祭宾去弘传佛法莫禅提，所以他伏龙的地方就是祭宾那有其他的文献谈到相关的地点，那应该就是祭宾所在的地方好，那所以导师从种种的文献归纳之后呢，认为祭宾就是在乌藏那，包含乌藏那在内的犍陀罗地区这个看看有没有地图，这个所以包含这个祭宾呢就是乌藏那蒙杰里城，然后祭宾大概是在这一个地方它就是没有包含这个迦斯弥罗，迦斯弥罗要在往右的地方往右，它没有包含到迦斯弥罗。好，再来，所以这个地点谈到了，那再来导师要谈这个赛迦族的历史导师有点仿照一般的这种在写这种学术著作的一个规范，也就是要谈一件事之前呢，他会把相关的这些地理历史呢做一个背景交代所以接着下来他就谈这个赛迦族的历史好，那这一段历史呢花了很多时间蛮头痛，因为导师用了很多文献 虽然他用了一个日本人的文献，但是里面谈到很多东西，好像要查一下才能够说明给大家稍微明白一点。我们现在来看，那在第四项这边呢，赛迦族的历史，导师一开始谈乌藏那还有桑弥等四种呢，在佛教的传说里面是被琉璃王灭族的时候然后流散出来，这是佛教的传说。但是呢，西元前六世纪强悍勇武的赛迦人对波斯的抗争还有俘属，这个赛迦跟波斯他的关系很复杂，他有彼此的抗争打仗，有时候呢又附属于波斯，所以其实赛迦受波斯的影响非常的深。前面有谈到赛迦跟波斯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古代呢经常分不清楚，那赛迦也把他当波斯人这样子称呼。好，我们看到372页，关于这个赛迦的历史呢，在西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他希腊史这个阿斯啊，希腊史家泰史阿斯他的一个记载里面有说到了赛迦这是希腊人。然后这一个大流士王碑呢，大流士王是波斯的一个国王那也都谈到这一个赛迦那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遇到很多困扰，因为赛迦这个种族或是国家呢，在不同的文献用不同的一个名字为什么？因为有些人用希腊的一个拼写方式这个希腊史，有些人用这个波斯的这个波斯人对赛迦的一个称呼也就是两个民族都谈到赛迦这一个民族，但是他们的称呼方式或是拼写方式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看来看去会昏掉所以我们看重点就好。那导师在这边是揭露西域研究这一本书里面的这个藤田风八所撰的论释迦赛等等这篇文章那在这个希腊史里面所传说的呢希腊史家泰史阿斯这个标题，这个希腊泰史阿斯传说的赛迦，不是希腊史泰这边大家先自己手调一下好，那在这个希腊史的这个史学家他的记录里面呢，提到这个巨波斯古史这个 Sam 也就是奢摩这个王家他的起源很久然后最后呢他成为这个路斯登祖先特有的名字好，那这个路斯登呢，他是一个波斯的国王，他被 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英雄，这是在第二段这边啊。然后呢，这个路斯登他有个儿子叫费拉莫斯啊。然后呢，在第四段这边啊，那这些事情呢，它见于这个《诸王书》这本书里面。然后西元前约400年的希腊史家太史阿斯，也传说、哦、然后将这个费拉摩斯呢写成这个阿摩格斯啊。那他这边认为他是这个萨恰就是塞迦了啊，塞迦王之子啊。这个萨恰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哈，他是塞迦啊这个民族的拼写啊。好，那在第二段里面谈到这个大流士碑，大流士它是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国王，这个波斯有一个帝国叫做阿契美尼德帝国，那在这个贝西斯顿这个地方，这个山里面保留这个大流士的碑文，这边给大家看一下。OK， 这个就是这个贝西斯顿的一个碑文所在的地方，它还有一些雕刻啊、哦，它还有一些雕刻。等一下，OK， 这个是比较远看啊、哦，然后还有一张。OK， 他的这一个碑文大概是在这些地方看得到吗？好像蒙蒙的齁，在上面这几个地方，这边有刻字齁，有刻字。这边就不知道，因为这边是有字是确定的啦齁，他就刻在这边齁，刻在这边。诶、欸、怎么图片那么少OK， 好，让大家看一下哦，这边还有一张图哈、哦，这个是用画的啦哈、哦，也就是刚刚那个景啊、哦，它的碑文大概都是在这边啊、哦，都是在这边，啊，他脚底下踩了一个人啊、哦，也就是他征服的一个民族这样，嗯，大流士王啊、哦，大流士王。那他有这个碑文，那碑文里面呢，有谈到他统治的地方啊、哦。那在大流士碑文里面，导师这边我们看这个，他说这个塞迦呢，他是在这个大夏啊、哦，还有粟特、犍陀罗之后，然后在这个萨塔基迪亚这一个国家啊、哦，之前，那这边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啊、哦，这是他碑文现在的翻译的啊、哦，音译他说这一个大流士王他说，这些是 臣服于他的国家啊啊，那这个在这个到底是谁我不知道，在这个恩典之下呢啊，以这一个阿呼拉玛拉玛达啊这个的一个恩典之下呢，我变成这些国家的一个王啊，那有这个Persia 等等。那导师这边谈到这个大夏，然后谈了好几个国家，还有埃及也是，还有这个希腊也是等等。然后导师说在这个大夏 Bactria 还有这个 Sogdia 有没有，在大夏还有 Sogdia 后面还有Gandhara 之后呢，出现这个 Scythia 啊 ，Scythia 就是塞加啦啊，所以这边的这个Sakya 他不晓得是哪里的拼写，但在这边呢是这个 Scythia 啊 ，S C Y T H I A 啊，然后后面是 Satta。Gidia 啊 ，Satta Gidia 啊，这个就是导师这边所说，也就是他列出了一些国家，然后这个塞加呢，绿色这一个是在这些国家后面啊，表示这个写在附近，表示他们的地理位置是相当的啊，他不会东扯一个西扯一个，他应该就是按照一个方位啊，然后把这一些国家列出来啊，这个是。大流士碑啊，另外呢，在这个瓜湖山啊，波基波利斯碑啊 ，Persepolis 啊，波斯波利斯，那这也是一个一个地方啊，一个地名啊。上面这一个贝希斯顿呢啊，贝希斯顿。它是在伊朗境内一座山的名字，所以它叫做贝希斯顿哦，大流士碑。然后呢，这个波斯波利斯碑呢，是当时的这一个古波斯王国的首都哦。那它现在也是在伊朗境内，所以波斯就是伊朗的祖先了哈，波斯就是伊朗的祖先。其实他们如果来研究佛教是很方便，他们的语言啊，那边很，你如果有一些文献，他马上可以解读。但是那边现在不研究佛教，他们那边信回教哈。好，那第二个呢 ？OK，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cythia 啊，它大概是从希腊文转写过来的哦，然后 Sakya。它是从这个古波斯文萨卡啊，这个字转写过来的啊，萨卡萨卡啊，好，那这两个名字呢，就是这个 Skuda 啊，就是他们当地人称自己叫 Skuda， 就是。这个射箭手，然后这是他们自己称呼自己啊，这是一个游牧民族啊，这个塞加是个游牧民族啊，所以这边有另外一个解释，然后就是在他们的语言呢，这些游牧民族呢，这两个地方叫他们自己叫做 Skudat 也就是这一个射箭手，那他们其实就是古代波斯所命名的的萨卡或是希腊人所称的这个 Skitai 所以这个这个Scythia 呢，大概是从希腊文转写过来的，的发音 的这个转译啊，然后这个萨迦是从波斯文的这个称呼转过来的啊。好，然后在这个波斯波利斯碑文里面呢，也谈到他统治了很多国家啊。那这边像有列了好几个，有埃及哈，还有希腊等等。那导师在这边说，这一个塞迦呢是在这个萨塔基利亚后面哈，还有在这个阿拉科西亚哈，阿拉科罗西亚在这边第二个黄色，还有这个印度啊，印度就是 Hindus 啊，或者就是印度哈。然后这个塞迦是在他们之后，其实中间还有一个甘达拉啊，才后面才接一个塞提亚啊，绿色就是塞迦了啊。那后面是这个梅提亚，不晓得什么原因，我这边看到是叫马，他们转写叫马卡啊。那这边导师这边给的是这个梅西亚。啊，没事，反正大概是这个样的哈。好，那另外这一个尼卡啊，还有这个尼卡，然后这个 Rustam 啊，他也有碑文啊，那。也是在这个印度之后，也在印度之后，这边好像没有列出来，等一下看一下，其实是有了，在燕达后面，好，这个就是第四个，导师的拼写跟这边拼写不太一样，这个是克这个音啊 ，Nakai， 然后 Rustam 啊，那他也是有提到好几个国家啊，那是在这个印度之后，然后有这个 Saka 啊，有好几个 Saka 了啊，就是塞迦族其实有好几个啊，好几个支别了，好几个支别啊，那也是在这几个国家后面啊。总而言之，导师讲这一个呢，就是说塞迦大概是在印度犍陀罗这几个地方附近啊，因为他们排在一起嘛啊。这边好像有一个图，看一下。OK，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大流士碑里面所谈到这些国家啊、这个不晓得谁画的啦，这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印度在这边，在左下，在右下角这边啊，印度啊，甘达拉啊，然后这一个苏迪亚就是粟特啊。越来越高，然后这个塞迦应该是指的是这一个萨卡啊，塞迦大概是在西北，再往上这一个地方啊、哦，往上这个地方，到最上面这边来啊、哦。好，这个是关于西域研究里面所谈到的内容啊、哦，我们看导师的看法。那导师说，塞迦族中的奢摩王家呢，也就是 Sam 啊，奢摩就是上面这个 Sam 这个王家哈，大体在印度河流域啊，印度河流域是在这边的哈，印度这个绿色的是这个流域啊。这个河流了啊，然后这个萨塔基利亚呢，其实在这边啊，它就是 他大概有按照一个顺序了哈，然后这 OK 好，导师认为是在这边呢，奢摩王家他们大概在印度河流域这边啊。好，我们看到373页，这个是百鸟库吉的日本人哈，研究西域。跟这一个波斯那边啊，中亚的一个学者，他认为大流士王时代的塞迦呢，在瓦汉河啊，瓦汉谷跟这个波陀创那为中心啊，啊居于这个尾水啊，尾水。他认为是在这边呢、，Oxus 啊，上游的这个骑马民族啊，他认为是在这边附近啊，在这边附近啊，这边也有一个萨卡啊，这边也有一个萨卡。那导师认为，这大概是因为塞迦他们是很良好的骑兵啊，而北方也还有塞迦，所以。这样推定，比如说塞迦有好几个、他还有一个支，还有好几个支别啊、这边也有一个塞迦啊、这边也有塞迦，这边也有塞迦，好几个塞迦，他认为是在这边的哈、这个尾水啊、那导师说上面曾说到乌藏那跟桑米有本为一国或是同族别支的传说。那乌藏那的故都又在这个陀利这个地方啊，所以奢摩王家啊，塞迦族的驻地应该是在瓦汉以南跟新都库斯山北部啊的这一个地方，这边就不晓得该怎么看了、我们看另外一张图。这个是乌藏那啊、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张啊，桑米啊、桑米跟乌藏那啊、乌藏那这边桑米在这边啊、那瓦汉。就是新这个大概是Hindu Kush 啊，也就是大雪山这边啊，他说在大雪山的北部啊，在大概是在啊这个瓦汉谷南方大雪山的北边啊，瓦汉在这里啊，瓦汉以南新都库什北，就是在这一个地区了啊，这个地区好。啊，总而言之，哈，我们看这个瓜湖山，这个民族是向南移动，啊，也就是之前我们谈过，塞迦他是往南的，啊，因为被北方的这一个民族所攻击，啊，他一直往南跑，啊，然后发展到这个苏婆河流域，啊，苏婆河 Swat。然后这个佛教呢，文化呢，却经这一个瓦汉而向东方传。这向东方传，大概是指的向中亚啊，乃至后来到中国这样子啊。总之是在这边，在北印度这边啊，北印度这边。好，那再来这个第二项。斯特雷蓬，他也是西元前的一个人哈。他说这个西元前160年前的大夏，被这个从北方来的阿喜跟帕西阿尼啊，帕西阿尼， 还有这个 Tokari， 还有 Sakarali 啊 ，Sakarali 部队所灭啊，也就是这一个大夏呢，被北方的这一些民族国家所灭。那其中的 Tokari 就是吐火罗月之人啊，然后这个 Sakarali 就是塞加人。好，那导致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历史呢，跟这个月支侵夺塞种故地，然后塞种向南流窜，然后后来呢，月支又被乌孙所攻，然后于是南下到这个渭水流域，然后再占领大夏的传说，达至相合。于是大夏呢，被人家赶啊、哦，跟这个《汉书》的记载，导致说是相当哈、哦。好，再来塞加人，瓜胡二这边啊、哦，那塞加人不但是奢摩王家啊、哦，在这个渭水以北，还有这个要沙水以北的塞加人，在西元前四五世纪呢，都与波斯王朝有过长期的从属关系。这个大家要记在脑海里面。这个大乘佛教有一些经典呢，跟波斯的文化是有点关系的，所以导师特别点到这一点啊，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好，所以塞种受到月支攻击时候，向南经大夏而到这个阿拉克西亚啊，与波斯人合作啊，又有冲突啊。然后呢，再来瓜胡山一部分呢，他就向印度侵入，这个是讲塞加的一个。怎么样到达印度了？一部人他就向印度侵入，那时候北印度的奢摩王家驻地，成为大月支的双米系侯的治区，在被迫下与达利罗川，达利罗川在这边，在右边边边这里达利罗一带的同族乌藏那一起南下，然后进入这个苏婆河流域，然后汇合从西而来的塞族，然后将这一个希腊人赶走，取代希腊人而成为高富河流域还有旁遮普一带的塞加王朝哦，这个大家大概知道就好，因为也就是这个塞加族有好几个哦，那他们有从这个北方来的哦，有从几个不同地方来的，一个是在这个奢摩王家哦，是在当时就在北印度哦，然后呢还有从这个北边来的这个塞加族。汇合，然后建立了这一个塞加王朝。导师大概是要说明这样一件事情。好，374页，很快结束了。好，对于从北而来的塞加人，这个是西方的史书上面说，与《汉书》所说的塞种、塞王南军击兵。就是统治疾病呢、向南呢统治疾病，那学者间的意见是众说纷纭，没有达到一致啊、那导师他认为，如果忽略北印度这个乌藏那奢摩王家，或是忽略从北而来的塞加人，都不会适合，也就是要综合的去这个来看塞加人的一个 来到印度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可能跟这个中国汉书里面所记载这一些历史呢，才能够拼凑了起来啊。OK， 好，这个很复杂的这一个历史，我们就谈到这边啊。我们看到375页，寂宾啊，塞祖于北方大乘佛教啊。好，那在这边导师一开始先谈这个北印度的佛法哦，慢慢的适应当时的环境，因为很多外族入侵嘛哦。那导师举了一些历史的一些记载啊，比如说在西元前二世纪，这个希腊人米兰陀王信佛，因为有一部叫《米兰陀问经》啊，或是《那仙比丘经》，里面就记载这个米兰陀向一位佛教的出家法师啊请教佛法。那从这样的一个记载啊，不管是真是假，它至少代表了佛法，北印度的佛法在异民族中逐渐的适应起来，受到外族的一个接受啊，或是重新，这是在那个希腊这一部分啊。那再来呢，导师谈到塞迦人取代了这一个于那人，就是希腊人政权之后呢，在西元前120年后，也有这个塞迦的茂斯王信佛的传说哈。那这样的一个传说呢，不管细节是真是假，他这样的一个传说背后代表了一个佛法在那边呢受到异族的的一个接受哦，也就是所谓导师所说的适应啊，当时的一个环境啊。好，那在第二瓜额这一边，导师谈到这个在高富河河流还有苏婆河啊。河流的和这些流域的佛法呢，在佛法倾向大乘的机运中，北印度寂宾为中心的佛教有了卓越的贡献啊。那特别是对大乘佛法的一个传入啊，传入东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啊。所以为什么前面要谈寂宾，要谈塞迦啊？因为后面所谈的这些内容呢，是大乘兴盛的，谈到大乘兴盛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地区啊。那所以导师先把这个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做一个交代啊，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了啊。那这边所说的传入东方呢，大概是传到中亚，然后传到中国，特别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透过中亚，然后传到中国来。那它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最有贡献的一个地方就是寂宾的佛教，寂宾的佛教。所以寂宾的佛教包含乌藏那、犍陀罗，在这个贵霜王朝就是以犍陀罗这边作为他的一个首都。然后乌藏那里面又传说是大圣的这个信仰非常的风行，几乎都是大圣的一个信仰。所以这边呢，对这个大乘佛法传入东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啊，这都是一种推论，一种推论啊。那怎么样证明呢？导师就是用本身故事的这些内容来做说明啊。 那为什么可以用本生故事来做说明？因为这个本生故事是释迦佛过去生中的故事，在瓜湖山这边哈。那本生跟大圣思想间的关联是很有关联的，关系非常的深。这个是近代学者所公认的哈。所以导师从这个本生所发生的地方啊，要来谈这个寂宾这个地方跟大圣佛教的关系。那寂宾又是赛家族统治啊，所以赛家族对佛大圣佛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导师这个推论的一个根源所在啊，根源所在。好，那这个再来关于这个本生的一个起源呢，那导师一开始说起源于这个佛教中国恒河流域，本生故事应该是起源于恒河流域了，所以多数这个本生故事呢传说在这个迦湿这个地方，也就是本身经跟这个一般的经一样啊，如是我们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啊，或是佛说这个他过去生在哪里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个地方呢，很多都是在这个迦湿了啊。迦湿在哪里？看一下，这个是古代十六国，印度有十六大国啊。迦湿就是喀什，在这个 Varanasi 附近啊，就是摩揭陀啊，这个安嘎央切有没有啊？大概是在恒河流域这边的哈，佛教中国里面啊，然后雪山是在北边，也有这个。传说是在雪山啊，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本身的起源非常的早，那在现存中印度的巴霍特古塔啊，这个玉环啊，这个是西元二世纪的一个建筑啊，那里面有很多。这个浮雕本身故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巴霍特，巴霍特啊，这边从这个维基百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巴霍特。对不起，没有连线。OK， 大家再看一下，就是它有很多这个叫浮雕了哈，雕在这个栏或是门上面啊，这个栏杆上面，它那个栏杆是很漂亮的啊。大概是这样子啊，这个门跟这个栏啊，有里面有很多这一些本生故事啊，本生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啊，还有这个桑奇塔，它的大门也有很多这一个本生故事。那巴霍特它是西元前二世纪的建筑，然后这一个桑奇大塔的浮雕大概是西元前一世纪，所以西元前就有这些本生故事被刻在上面，所以它的一个传说的起源要比这个被雕成这个艺术品还要早，那就非常的早。好，那再来 OK， 这个时间差不多，在这个寂宾成为本生的圣迹后面呢，就要谈很多的这一个本生，特别是大圣的特有的这些本生呢，它发生的地方都是在这一个寂宾啊。 那这个就是导师后面要谈的内容，我们下一次再谈哦。顺便讲几个给大家听一听。我们先看一下376哈，这边有个表，有很多这个本身故事是南北传都有的哦，南北传都有。比如说这一个，第一个这个那杰罗诃呢，这其实是燃灯佛的这一个本身，就是释迦佛菩萨遇到燃灯佛的本身哦。那有大概导师列这几个，基本上有些是相同的故事，但有些情节它是没有的哦，懂意思吗？哦，特别是个人有做过一些研究啦，关于本身，关于这个闻半寂舍身的，这个只有大乘佛教的经典才有的哦，还有这一个溪谷写经的，这一个在乌藏那。这两个啊，这个很，然后这个尸皮王人，他因为修忍辱嘛，啊，这个老鹰要吃鸽子，他跑到他的怀里，老鹰说：“哎，你鸽子给我。”他说：“我要保护鸽子。”那老鹰说：“那你不公平，你让我饿肚子。”他就割他的肉给他这样子啊，这个是南传也有哈，这个南传也有，但是很多是大圣特有的哈。再去稍微做一个调查，看哪一些是北传特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课十分钟，我们下一次从这个寂宾成为本身是圣寂这一段开始，好，下课。